这个大家助缘法会越多，是否跟师傅气场接的就越多，就越容易梦到师傅呢？
那肯定啦，你天天拜观世音菩萨，你就能梦到观世音菩萨。你天天想妈妈，你就能梦见妈妈；天天想爸爸，就梦见爸爸；你天天看着爸爸，你就见到爸爸了啊！听不懂啊？
嗯
嗯。
不，你看，全世界有许多同修发心助缘台长在全世界的法会，这本身也是同修们的一种愿力。请问师父，这些同修前世是何因缘能够发心来护持师父的法会呢？师父，
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呀。
跟观世音菩萨的缘分、
他们前几世都跟观世音菩萨缘分特别深、
特别深哈、那师父、法会现场有诸佛菩萨来助缘，师父您的法会都是龙天护法，诸佛菩萨都来助缘，是否这些同修也与诸佛菩萨有龙天护法也有殊胜的因缘呢？师父，
个别的有的，不会全部的。
那一些经常助缘法会的师兄，比起偶然助缘法会的师兄，有时候对法会少了一些珍惜之情，忘了自己助缘法会的初始心，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样下去的结果，以及应该如何克服这种心理，以更正确的心态参与每场法会，让自己的功德更大更纯呢？
这就要不断的修心呀，不断的进步，不能退转呀。很多人就是因为被情所累，而被物质所累，被人间的五欲六尘所害，被贪嗔痴三毒所侵，所以这些人们就是经不起考验的呀。哪位能够成高僧大德的人，哪位能够成就佛道的人，他们是轻易改变自己的啦。铁打不动的，雷打不动的，人间再多的苦他们都吃得下。看看法师们吃了多少苦啊，一辈子啊，对不对啊？
对，
家里的不理解，对不对啊？自己修为的时候，这是苦修行，要身上就是这么一件衣服，一个小背包，他们有什么？走到哪里都是苦修啊，他们放下多少啊？为什么要向法师学习啊？就这个道理啊。所以要记住了，想精进的人就得学会不停的努力，每天脑子里装的都是菩萨的话，都是装的佛的话，佛的理念，哪有这种邪念可以侵到你的心中啊？
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就是都很渴望，就是在常伴师父左右，恨不得每场法会都能去，然后因为总不去法会的时候，就会发现人就会傻傻的，很容易陷入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诱惑当中。
完全正确。
现在
完全正确。
但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法会与那个佛友众多，大家都是提前就是订酒店机票，上班的一些我们年轻同学很难预知未来几个月后单位的批假情况，就有些同学就抱着宁可丢掉工作也要参加法会的想法，早早的就报了法会的时间，不管什么情况都一准动身前往。请问师傅，这是精进呢还是有点执着呢？师傅开始一下。
执着是对人间事物的物质欲望的执着，精进是对某一些对自己引领自己上进努力能够改变自己人的习性的一种追求。你想想看是不是执着啊？我现在跟你讲就明白了吗？你说你拼命要做功德，算不算执着啊？不算吧？
不算。
好了，你是因为为什么？你要做功德是为众生服务啊，为众生付出更多啊，对不对啊？
对。
好了，不一样了。
是的。
师傅，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我儿子名字也是您给改了一个字，我想看他声纹成功了没，可以吗？
一般不能看了，叫什么名字？快讲吧。
任兆阳，任务的任，照亮的照，阳光的阳。
很好，声纹成功。灵动性也有了。
成功了吗师傅？
灵动性都有了。好了。
谢谢，感恩师傅的名字，感恩您师傅。
好了好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我都不知道这个名字师傅给他的，我告诉你上面菩萨都有了。 你不要去告诉你儿子，听得懂吗？让他好好修，
啊、
告诉他，告诉他他会懈怠的，觉得有菩萨保佑他了，听不懂啊？嗯。
知道师傅，你知道吗？他每天，你知道他才三岁半，他每天上香求的一件事情，他只求一件事情，他就是我想参加我卢爷爷的法会，每天就这么一句话。
啊，你看这孩子多有佛缘呢。好了好了，乖一点了啊。
感恩师傅，师傅感恩你，一定要保重身体，我师傅。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呢，他也是结缘心灵法门不久，然后他有两个孩子，都挺小的，小的才八个月。然后他就是为了来听台长那个视频吧，他就是挺远的，然后都是带着孩子来，没人给他看嘛。然后结果上次回去不久，那孩子就发高烧，烧了几天，也不太退。后来他就想问，就是多大的孩子才是不是有这个一个年龄限制，是太小的不要带过来的？
哦，对呀、他这孩子几岁啊？
八个月。
哦，太小了，开玩笑。
是吧？
哎，那因为，比方说参加台长那个联谊会的时候啊，分会场的时候，因为有些人气场好，有些人气场不好呀。
是的。
所以这样的话，你也会受到影响的呀。你听得懂吗？
听懂。那有一个年龄限制吗？就大概多大就可以带过来了？
啊，一般的是吧？一般的五岁以上没问题的。
五岁以上。
啊，一两岁的话呢，白当心一点啊，给他来的之前给他念七遍大悲咒就可以了。
哦，这么早就不来了、
哎、
那他们两口子就不能一起来了。
他们两口子如果一起来带过来没问题，但是你要及早给他念大悲咒的呀。
哦，
你跟他讲、要念大悲咒的。
行、也可以在当时现场就心里给他默，给孩子默念也行。
来之前最好念。
来之前
念。如果来之前不念，等于像还没发烧之前，等于不打针啊、不打预防针啊，不当心，等到发了烧再打预防针，再给他吃药，这道理是一样的。
那明白了，师
傅。还有那个台长，那个有一个同修，她现在怀孕了嘛，然后她又想去参加那个香港的法会。可就是她，那个台长，那个保佑她能去吧。
怀孕的话要看的，刚刚两三个月最好还是不要去，等到稍微大一点了，五六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去了，听得懂吗？
哦，他现在也有四个月了，现在有四个月了，然后他就怕那个海关会把他拦下来。
哦，不会拦下来，就是说拦下来之后叫他填个表，说我保证不在香港生这个孩子，他就可以放了。填一个表。
对呀。啊。太好了。
你去问一下，你叫大人去问一下啊，他打听一下，他香港海关呢是这样，他是这样，因为香港特区嘛，他你进来的时候，他看你如果看得出来，他就把你叫过来，他说你怀孕啦，啊，你要填个表，你说你不会在香港生孩子，你签个字，然后他就放你进去了，
哦，原来这样，我们打听了，都说可能不给，然后他就一整天的心情不好，就是前、自从他知道这个消息的，就天天心情不好，然后就
小姑
娘，而且现在是要拼命做功德，求菩萨保佑他能参加台长法会。
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不是最近很多同学不是去那个新加坡办签证吗？现在有的同修就是担心那个签证办不下来，有个同修就梦到梦里有个声音对他就是考虑这个签证问题，梦里有个声音对他这样说，他说是会有好多人去不上，不是自己的问题，是业障的问题，还有平时不努力的问题，大多数是都可以去的，没问题的。这次办证是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管，太岁菩萨主要管这次法会的签证办理，也要靠平时的功德。南京菩萨是主考，太岁菩萨是监考，平时不积累功德，临时抱佛脚是很难的，所以要提前积累功德。这不都是哪个菩萨对他说的？这样是对吗，师父？
其实呢，能够不能够参加一个法会是他的功德的积累，是真的。有的人有阻碍，真的是修得不好。你不要说修得不好，有的人练财都死了，啊，对不对 啊？这就没有办法的。
对对对，
这种人我告诉你修不成的。 我可以告诉你，是自己是个人行为，一个人好坏都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对不对？为什么人家都这么顺利，你到你这就不顺利了呢？对不对啊？
对对
啊，
那、
这个、
师傅，南京菩萨是主考，太岁菩萨是监考，这个对他说的，这个是真的吗？这个师傅
应该是吧？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是，因为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实际上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嗯嗯，对对对，
你去看看好了，就是这个参加法会是没问题，只是这个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我要去参加这个什么什么是人大会，对不对啊，人大代表大会，
嗯，
你说你要有资格才能参加的，不是说谁都能参加的，
对对对，
你说参加政协会，你不是政协委员，你怎么参加？你今天要参加这么一个大法会，
对对对，
你至少要好好修心的人呢，对不对呀？你至少说是一个，你就是不修心，你是个善良的人呢。你否则的话，谁都能参加，不可能的。有的时候他管得很紧。
他这么说，平时不积累功德，临时抱佛脚是很难的，师傅。
很难的话，我们也要看的，许大愿就可以了。
许大愿，
哎，
哦，
就是说你平时功德很少，但是你只要说我许大愿，我去了之后我会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啊？
哦，
啊，比方说我以后开完法会，我回来我会更好的修行度人呢，这种都是愿力啊，
嗯嗯。
或者你说我去了之后我就开始吃素了，那这个肯定去了，啊。
哎呀，是的，改成吃素就是大愿，
啊，
是吧？
啊。嗯，
师傅，我前天晚上梦到你，你知道吗？
嗯，
我梦到这个梦，我刚刚今天早上我打过来问了秘书台，因为我梦到跟师傅去放生，然后那个河水很清澈，我看那个河水里面呢很多那个甲鱼，大大小小好多好多排着队，
嗯，
然后还有很多红色的鲤鱼，还有很多很多的大的鱼，然后我在那里放生，师傅也在。我还在祈求观世音菩萨，师傅，
嗯，
你讲讲我吧，我好
像。你很好啊，
师傅，
你现在能够梦到跟师傅一起放生多好啊！
师傅，但是我跟你讲嘛，我那天很伤心，我去那个美国领事馆去拿签证的时候，结果因为那个同修开的那个旅行社嘛，他的一个同事帮我写的那个签证那个填表那个表格跟我填错了，
你看
他填了跟我自己讲的叫我讲的就是不同，然后
你
不批给我，回来我伤心死了。
你看，所以我跟你说，你找人一定要找的好一点的人，明白了吗？
嗯，我们，嗯，师傅，我们好几个同学都没有批，我们都很难过。
嗯，
我想师傅加持我，我想九月份再重新申请，可不可以？
嗯，你要自己像这种事情。这种事情要好好跟菩萨讲，要跟观世音菩萨，要跟观世音菩萨哭诉的，要讲的，他是天上我们的妈妈呀，明白吗？
对，
啊，
师傅，
这个都是小事情啊，嗯，
我打算31号晚上上头上，我就求菩萨一定让我拿到签证，我想去参加师傅美国法会。
嗯，乖一点啊，没事的，我告诉你，
啊，
我告诉你，有志者事竟成。对不对啊？我们又不是要到，我们又不是要到他那里去干嘛？我们只是去参加一个法会，因为师父要去救度众生嘛，对不对啊？嗯，
对对。
啊，
师父，我来。
你只要脑子里就想，无所谓的，我又不是要，我又不是要到你们国家去干嘛？啊，对不对啊？
嗯，
啊，就可以了嘛。
对。
哎，师傅您好，哎呀，太棒了！那个师傅好，师傅辛苦了，给师傅请安，请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和诸佛菩萨加持，此次去新加坡的人们可以顺利办理签证，大家一起去新加坡护持师傅。
谢谢，谢谢。
嗯，良师难遇，正法难闻，请大家一定要克服自己家庭事业的阻碍，多求菩萨，多念解结咒，确保签证成功办下来。办证期间不要行夫妻之事，大家一起提升境界。法会心中莲花开，祥雨朵朵祥云飘下来，九劫难遇心灵法，天地震动笑开怀。师傅，
哎呀，你还吟诗一首啊！
谢谢师傅。昨天我就是写稿子的时候，我就写那个的时候，然后就是。 灵感大发。
灵啊，大发。
师傅，
大发不就那汽车吗？天津大发车。
谢谢师傅，我师傅我做个梦，我想请师傅我验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是吧，那个我做的梦是现在签证是最大的麻烦，很多人都会被砍下来的，所以要提醒大家近期要不停的念解结咒，化解跟办签证部门的冤结，小房子也是不停的烧，基本上这次去的都是许了大愿的，心里有退缩的人，基本上心里有退缩的人一般都会被打回来，不真诚不行的。这个师傅我请问一下是真的假的，是我做的梦。
你做的梦谁跟你讲的
了？就是观音菩萨，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看到了，你听到的声音感觉像观音菩萨对不啦？
对。
你说菩萨会跟你讲这个话不啦？
我也不知道，我请师傅验证，应该不是吧？是不是我？
我可以告诉你，这是护法神讲的。
啊！
我告诉你，少卿夫妻之事倒是真的。然后呢，阴气太重，不行。这次菩萨普度众生，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他们都知道了。
太好了，太好了，师傅。
还有个事，就是上次同修澳洲签证送进去，一直没有签出来嘛，就等得很着急的。后来师傅也说加持过了，然后有一天早上，他就梦到师傅去找他的那个签证官，师傅就对签证官说你压着他的不办，批后面的。师傅说你这样做没有意思的呀。然后后来同修醒后就知道是师傅点化他跟签证官有冤结。就画了七张化解冤结的小房子，下午4点送完之后，5点签证就出来了。同修非常感恩师傅，他去帮同修打招呼。
你现在知道了吧？所以人家过去讲嘛，我不是说我，有的过去人间有的人就是很厉害的，上天入地啊，就是这样的呀。我是没那个能力的，所以你们的无限的愿望，你们的愿望，所以师父不，你们就感觉到师父在帮你们跑。实际上我没有这个能力的，我自己很清楚。
有的，师父太谦虚了。感恩师傅。
我就怕更多的人来找我，这样我就麻烦了，听得懂吗？知道了吗就好了，不要讲了，有些事情你缘分到了吗，师傅帮你跑一次问题也不大的。你看我们电台里你就知道了，过去修得好的我帮他加持身份就拿到了，你修得不好我不加持，我也不会帮你去跑，就这么简单，对不对呀？你不好好修我帮你跑干嘛？好了，
是明白了，感恩
师父，真的是感恩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前两天因为新加坡的签证出了点小问题，然后那天真的所有同学都求观世音菩萨，最后让我们都真的拿到这张签证了，所以师父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很感恩师父。
大家想一想好了，观世音菩萨真的很慈悲，因为你们身上有很多毛病缺点啊，菩萨让你们多多的那个能够做功德啊，多多的能够开法会，多多的能够跟那个龙天护法啊，天上的所有的菩萨接触，帮你们那些小毛病都能消掉。刚刚前面那个人啊，小女孩，你看这么多年的毛病啊，肠胃不好，你看开一次法会回来之后从此不吃药了，身体马上就好起来，这个东西都是菩萨保佑的。所以有时候真的心诚则灵，好好的求观世音菩萨，什么都求得越求越灵的，好吧？
是的，
好了好了，
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我们一定好好修我们新加坡。
同修想换名字，中间有个叫世字，可不可以？
什么世啊？
就是那个法师那个世什么什么。
啊，这个不大好的，因为你不是出家人，你最好少用这个佛家的名字。
哦，明白了。
马上新加坡法会在即，然后有一位老妈妈，她在上香的时候，她祈求新加坡法会，请求新加坡法会所有的佛子们能够去祝愿法会。 然后就是这位老妈妈收到了南京菩萨的几句话，请师父开示一下，我给师父读一下。法会在即，我们和你师父一样在流泪，任何一个法门万事不好好护持，也会过早成住坏空。师父有再大的活力，也敌不过你们的业力。你们的弟子修的是心还是法？去不了法会的不要伤心，好好反思，好好努力。去参加法会的也不要得意，学佛需要坚持力，要经得起风波，大家要团结，一起来护持这个法门，好好精进。
好了，
师父。
好了。
好啊，对呀。
念好了嘛就好了，蛮好呀，菩萨们总是这么慈悲了。好了，可以啦，好好修行啦。
好，师父。
脑子不管用了，我看你。
是。
对。要开智慧啊。
谢谢，感恩师父。
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再见。
再见，师傅。
再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预祝新加坡法会圆满成功。我听你讲了，听你讲的来累得不得了。好了，再见。所以真正的理解的话，那是心，心不动，那么万物皆空，皆不动。
师傅，弟子今天分享一个菩萨的开示，这是在那个新加坡法会之前。有一位师兄在上香的时候收到了菩萨的一段开示，师父你听一下。徒儿，法会在即，诸佛菩萨甚是法喜，徒儿这次没去参加法会，母亲为你有点失望，这是你的业障阻碍，徒儿大可不必失望，你们没去的这些孩子在家好好修心念经，每天给你师父助念几遍大悲咒，一样会受到你师父的加持。此次新加坡法会能量之大，是你们无可想象。今天我若不说，你们这些弟子不会知晓。你师父每开一次法会，你们这些弟子就会受到一次的加持。即使不到现场，你们这些弟子也是你们师父心心挂念的孩子。你师父每次都会在法会给你们这些不到场的孩子祈求啊，让菩萨妈妈给全世界各处的孩子多些加持，让你们学佛精进，广度有缘众生。孩子们，不要让你们的师父失望啊！你们师父的苦谁能明白？只有在夜深人静之时，你师父才告知母亲，母亲看着心痛。你师父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给你们这些弟子加持，你师父人瘦了，眼花了，背驼了，难道你们不心疼你们的师父吗？母亲今天告知所有的佛子们，爱你师父就要听话，好好的修心念经，多读白话开悟，让你师父省心，让菩萨妈妈放心。师傅，
我说你讲好了，喂，这什么电话？这什么电话？好了，讲完了嘛就好了，
讲完，师傅，师傅，弟子很感恩菩萨妈妈的加持，这次虽然弟子这次新加坡法会也没去。但是弟子在家中也受到菩萨妈妈的加持和师父的加持。
好好努力吧，好吧，个人修心个人好，个人吃饭个人饱，有时候无缘众生也没办法度，你开悟了你就是有缘众生，你不开悟嘛就是无缘众生，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很多人本身业障很重，所以就是能够有机会闻到佛法，很多人也是不能开悟，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人的因果了，所以一个人要懂因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了，明白吗？ 有什么好讲的？我有什么话好讲的？对不对？天天这个天天要如一呀 念念如一啊，心境如一啊，生活如一啊，因为人生都假的呀，本身就是个虚幻，对不对啊？如露亦如电啊，应作如是观嘛啊！你说这个世界上你不把它当成如是观，你怎么观呢？你不要气死的，啊，对不对呀？有什么好气的？一切都是，一切都是缘分，一切都是，一切都是一个概念而已。啊，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种概念。你今天觉得活得好不好，也是你一种概念。你觉得好了就好，你觉得不好就不好，对不对啊？啊，
对对，师傅、
啊，好了，你觉得开心嘛就开心了。你觉得今天不开心，所以为什么人家很多人开一个会开完之后开心吗？开心，好了，开心，开心吗？那、不很开心，那不很开心，一个概念问题，有什么了？对不对啊？没办法，这个世界有时候，哎，什么东西都不是太如愿的，嗯，对不对？这没办法了，很多人一生啊，总在埋怨当中过日子，但是我们呢，要这个随缘。啊，随遇而安，今天碰到了，我们就啊觉得啊很正常。这个电话是经常这样的，啊，这个事情经常这样的，啊，人跟人的脾气啊、性格啊不合呢，也是这样的，很正常的。你要是经常这样的话，你就慢慢习以为常。所以一个人啊，我们经常讲，碰到事情呢就啊，北方人说没辙了，这就是没智慧啊。你碰到事情就会有办法想解决，那么就说明你这个人呢啊还是比较有智慧有般若啊。如果你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就没辙了，那说明你智慧不充裕啊。
对对，师傅弟子听你的话，每天都读白话佛法。弟子现在就是每次读白话佛法的时候都会梦到宵夜，感恩师傅。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因为师父这个人不喜欢不喜欢人讲什么好啊坏啊，我喜欢静静的孩子，对不对啊？对啊，就是菩萨保佑你，给你开示的话，你不静静有什么用啦？对不对啊？我不喜欢哭泣的，我喜欢前进。一个人一辈子哭不完的事情啊，对不对啊？想不完的忧伤事情有什么啦？你每天要往前进的呀，对不对啊？你不进步你有什么用啊？你天天不进步不努力，你说说看，你天天就是菩萨在你梦里，天天菩萨跟你讲话，你有什么用啊？你能成佛吗啦？你要努力的才能成佛，就算菩萨不跟你讲话，你天天很努力的人照样成佛。这是跟你的努力有关系的，不是跟你说灵感有关系，听得懂吗？给你灵感要你好好的努力修心的，否则他给你灵感干嘛？你说是不是啊？
是的，师父。
好好努力吧，好了，那就这样。
好的，
再见，
师傅，
再见。
嗯，
哎，我不喜欢这样的，好像，哎呀，菩萨对他关心了，哎呀，又一像一种卖弄一样的，我不喜欢的。有没有菩萨保佑你自己做的行为？你自己今天成功不成功？你今天修行修的好不好？你自己都完全清楚了。
我们这次去泰国法会嘛，真的很开心的，像在天上一样。那么也想之后参加香港、台湾法会，但是我们身边很多同修都在法会之前有很多阻碍，导致不能参加法会。比如说家人有的反对也有，公司不让请假也有等等。那么想请台长开示下，念什么经文能够针对性的，就是能够保佑我们参加法会的这个同修们更顺利的平安参加呢？
实际上呢，台长对这些东西都是随缘的，因为一个人有缘分他会接触到，没有缘分硬要攀缘对他自己也不好，家里人硬反对那就不要去了，没关系的。如果公司里比较忙走不出来，那也是看自己的缘分的。实际上一个人有信心有力有能力的话，他比方说他跟佛缘比较深的话，他能够来的话，他一定来得了的。所以很多事情都是靠着事在人为嘛，对不对啊？人去做出来的嘛。你比方说你念经也是一种方法，你对自己家里人说许个愿，我愿意啊 去了之后我会给你们多多的祈求，多多的帮助你们啊，我以后会做更多的事情，为家里怎么样怎么样，你做得好家里人当然支持了，你做得不好家里人当然就反对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现在学了佛之后，有时候经整天念经，家务都不做了，你说人家不要有意见呢？所以最好的方法家务做得更多，抽空的时候念经，那不就更好了吗？对不对啊？人家家里也不会反对吗？然后嘛，自己念点准提神咒，好，很多事情嘛，求求观世音菩萨，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缘分和福分，明白吗？
嗯。
因为每次这个大法会都是菩萨会去很多的，明白了吗？就这点。
嗯。
哎，好了。
嗯，好的，好的，谢谢台长开示。
嗯。
说同修，他之前打比方，他要参加会，然后在参加法会之前呢，他就是也是求啊。希望能够去到法会现场多度众生多度人，但是呢可能在去参加法会之前呢也是有一些阻碍他不让他去，那么他在梦里面呢也梦跟他开始可以去，然后也梦到就是自己就是在已经梦里到了法会现场，还梦东方台秘书处的师兄给他送了一尊就是玉的菩萨的挂坠，但是呢最终他还是因为人间的一些事情没有去成，那想问是不是本身是有缘，只不过自己最后还是信心不足不坚定没有去成，还是因为他本身这个阻碍就把他阻碍没办法去呢？
你说的里边全部都有分量的，这个占20%，这个占30%，这个占40%，那么最后面就不去了呀，他自己们信心也不足，阻碍们也有、那么再加上自己的功德不够，缘分不足，那么加在一起就去不了了呀，听懂吗？
哦，
啊，
那其中是不是那个愿力占的比重还是
不够？
是愿力，
愿力大的人很厉害的，有愿力的人一定能战胜很多困难，他愿力肯定不够的，讲都不要讲了。
哦，好的。
我想去香港，然后前上个月的四月份，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努力。然后我为我丈夫念了50多张小房子，然后也念了有每天念的有心经，然后昨天前天，然后我跟菩萨说，然后我去印点小房子，印1000份的小房子，然后再印点经书，然后我想打通台长的电话，然后刚好昨天他没上班，然后我想我一直没忍住，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要去香港，结果他很生气，他把我佛台上的那个莲花的蜡烛那个灯，还有水果盘，他给摔了，然后大杯水杯子，然后烂了一个小口，然后没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一，你呢自己呢啊，自己觉得缘分不够，那就暂时先不要去，心中有佛也可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先生如果这样的人如果这么的做，那么他以后晚年吃大苦头啦，这个是没有办法，以后你要心疼他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咳嗽痰在喉咙里咳不出来，难过的不得了，但是又要拼命的咳，话没有讲不出来，那就是他的晚年，我告诉你。
他现在都老是咳嗽。
看见了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晚年的命了。到了最后，这个痰在里面出不来，你说难过不难过？然后呢，拼命想咳出来又咳不出来，然后呢，喉咙呢气又喘不过来，那就是他晚年的命了。他现在这么摔一下之后，那么加剧了他的病情恶化和发展，所以像你等到你以后你身体很好，你还照顾他心疼他的时候，你就想想他摔东西的时候，这就是报应，所以最好的方法要赶快的救他，他也知道他还敢做，
他父亲，他父亲去世了，去世好几年了，然后就是，然后在去年，去年快过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出了一次事情，然后他父亲扶到他姐的身上，他也知道这件事情，我想着他应该更好的能理解，更好的能说通。他父亲都已经去世还回来看他，然后他也给我说了，然后说他说他都不敢相信，然后还问了好多事情，结果正是就是他父亲回来了。
我告诉你啊，这个都是显灵的，所以他知道了他还不好好修。我告诉你，哎，台长真的是有时候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像他这种人啊，
他
这种人啊，真的最好的方法台长是不能做的啊，叫他父亲直接附在他身上抽他，他就天天打自己耳光了。我跟你讲真的，
他也相信观世音菩萨，他
相信观世音菩萨会砸佛台的，有病啊他！
他给水果盘子弄烂了，然后他也后悔，他说今天再去买新的。我说好。
那就好好的再劝劝他，原谅他。你告诉他，他的病会很严重的。你告诉他，这样做是很不对的。你为什么不能把他一起带过去啊？他哪怕不相信，你说很多人就是自己跟老公说一起到香港去玩玩，去看看有什么关系啊？你一个人去，他当然不开心了。
也是因为我的孽障也深，然后我也一直在努力，然后前段时间又没上班，然后在家我也一直在念经，就想着多念点经，多化解一点，然后多消一点孽障，然后昨天就是没忍着，本来想给你打通电话，然后再跟他说去香港的事情，然后一时没忍着就跟他说了，然后就那个。
那也没有问题，早说晚说都要早。那你早点砸跟晚点砸不一样了，砸了之后他现在忏悔了还有好处呢，让他好好忏悔吧。
那现在还有九天吗？我想再努力一下。
再努力啊，这个、这个沙家浜看见过没有啊？听过吗？沙家浜
啊，
沙家浜、
听过
啊。郭建光有个什么事情都是在努力之中，在努力的之中，再努力一下说不定就成功了。
那我现在再努力还行吗？
再努力了不行吗？随缘，能成功吗最好，他同意你吗你就来，不同意你就好好待在家里，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啦，
然后我想我知道今天不看图腾，我想那个啊、哦，那个还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做梦啊，梦见你给他看图腾啊，然后就是他明明是属龙的，他怎么变成一个蛇，然后是个蛇，然后还有一个女人在边上，然后我本来我又给他说去，就是第一次在梦中梦见他还笑嘻嘻的，以前老是梦见你的时候，他在梦中都是顶个脸，然后就这一次梦见他还笑嘻嘻的，我想着有点希望呢，还然后就是做了这个梦。
做了这个梦，他昨天砸完之后护法神会给他颜色看，所以他今天怕了，说明他还有悟性，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
听得懂就好好去做，听得懂就好好的跟他讲、他不去你说我听你的，你让我去就去，你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同意我去，就这么好了。
就是个不讲理，都说了，以前没说上香港的时候，我都慢慢跟他说，慢慢说，都听不进去。
不讲理，不讲理嘛算了，不讲理嘛说明你缘分还没到，不讲理嘛先不要去。
啊，
喂，师傅您辛苦了，给师傅请安。想请问一下师傅，我的姐姐，她自身很努力，平时念经很精进。每天可以念五到七张甚至八张小房子，这样拼命念经，然后放生也是一直放的，也是做了很多功德，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只要他一到去参加法会的时候，甚至机票酒店都订好了，突然马上就阻碍很大，最后都去不成，他非常难过，不知道除了自身阻碍的原因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他有这么大的阻碍呢？师傅他真的很努力的，他在我旁边，请师傅开示一下。
业障啊， 他的业障不让他接触台长，这种可能性完全有的，就是说他的业障不愿意离开他或者离开他家里，这种一定要当心的。不过你可以叫大家试试看，随着他不断的精进，下一次你可以叫他再申请申请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
哦，好的，师傅，师傅，我错了，我做错很多事情，我一定会努力的。
业障啊，业障太重，听不懂啊？
听得懂，师傅，我一定好好修，一定努力消自己的业障，一定好好的修。
自己要记住啊！
师傅，我错了。
嗯，错了，我告诉你，错的事情多呢。你自己啊要好好的想一想，感情上不要这么乱来，听不懂啊？
好的，我听懂了，我一直在忏悔，我知道自己错错了太多的事情。
嗯，你一定要多忏悔，经常的忏悔，经常的会慈悲，你菩萨才能接纳你，否则的话你这些业消不掉，你会越来越麻烦的，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的，师傅，我一定会努力的。师傅，我这辈子一定跟着你好好修，一定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修。
你记住啊！
一定会好好忏悔的，师傅。
你要是不好好的忏悔的话，不把小房子念掉的话，你以后第一得忧郁症，而且你现在一直妇科也不是太好，因为你的内分泌一直失调，睡眠一直不好，听不懂啊？
对。我知道的，我这个通宵的业障，师傅，我真的太差了，我。
嗯，好好改毛病啊，常忏悔了。
师傅，我一定改的。
不能造业。
好的，师傅。
嗯。
好的，师傅，我是不是一直要针对我的妇科，一直要念小房子？
要。你而且这块妇科不看好的话，你人会老得很快。你现在看上去的年龄已经比实际年龄要老很多了，你这个脸呐。听不懂啊？
嗯，对的，嗯，是的，师傅。
嗯，
好的，那我真的，我每天七遍礼佛可以吗？
可以，穿衣服不要穿得太暴露，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的。
啊，整天的露大腿。
嗯，好的。
真的，啊，师傅都看到你的过去了。
哦，没有，我现在。
现在。
哦，对的，师傅。
过去啊，我说你。
师傅。对，师傅，以前做的很不好，以前都是错的，师傅，现在学佛了才知道自己以前有多差多恶心。
啊，知道就好了，明白了吗？
师傅，我一定会改的。嗯，我听得懂的，师傅，你下次要是弟子，
好的，
我下次一定会看你。
嗯，好的，自己要当心啊。世界上什么事情一切随缘，不要太执着，过了就过了，不能一天到晚过不去。啊，
好的，
好了。
师傅，我那个结婚嘛，现在因为自己真的是功德福气也不够，然后只能有婚的那个喜宴上面，然后喜宴上面现在那个酒店里边都是冰鲜的，不是活杀的，那是不是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只能这样了。你这个人再结婚嘛，你也要当心。你的老公信不信佛，这很重要。
我知道。
你不
那我就是婚姻上面，我要特别当心，对吗？
你要是老公不信佛嘛，你就等着吧。好了，我不想多讲了。嗯。
哦，我明白，师傅，这个师傅我知道。
好了。
我一定会努力的。
嗯。好了。嗯。
嗯，好的。
嗯，
好的。
啊，好了。
谢谢师傅，师傅你不要太辛苦，谢谢师傅。
再见。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师傅我本来自己这次要来香港参加法会的，然后因为自己可能也刚修了没多久，然后可能业障爆发了，最近念经也很不好，然后也因为各种原因来不了，那这个业障也很大，那我这个要怎么求才能让我去得了台湾法会呢？我现在一天每天做功课都有跟观世音菩萨。
随缘吧，这种事情没有关系的，这种事情台长一直随缘，你们渡人也是随缘，自己的业障爆发也是缘分，不管是善缘恶缘，我们都要随缘。随缘的话，一边把它往好的方面随，听得懂吗？就是不停的给自己增加自己的功力。嗯。
嗯，那我是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我能这个东西求的话，我如果想求的话，能用小房子来求吗？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消业障本身就是一种求，明白吗？
那我可以求，我可以求观世音菩萨，能让我顺利参加台湾法会，能去拜台长师父为师，然后消我的业障，然后我许愿念多少小房子，这样子可以吗？
当然可以，都可以。嗯。
那大概这样子的话，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
你自己一直要念下去，一个星期念两三张。
我现在我现在一个星期大概送十几张这样子。
啊，那可以的，没问题，你就这么念下去。
师傅，
有些同修会参加法会，然后会可能会有一点阻碍不顺利，或在法会里业障爆发生病等。那我们参加法会前，一般要针对参加法会给自己念多少小房子比较适合呢？
参加法会前是吧？
对的。
参加法会前一般念多少小房子？一般念21张呀。
21张。好的。那像消灾吉祥神咒跟准提神咒有没有特别要求？
没什么要求的，因为菩萨多，身上干净点，求了什么都灵。
因为有些同学他会参加法会遇到一些阻顺利嘛，然后
各种原因遇到阻力是各种原因，自身的原因都有。啊，喂，你好。喂。
哎呀，台长啊。
你好。
哎呀，我在家里每个星期给你打电话打不进来，我现在要去观音堂，我试一试就打进来了。
你厉害啊，你把人家电话弄掉了。
我就知道我会打进来，我现在很有感觉。我六月中的时候跟你讲了，我说你说下一次台长也会法会在台湾，那我就想说再看看吧。那时候我心里其实是知道自己去不了的。我现在去得了了，我现在就是想问你，当时台长你是不是在这件事件上有点加持了我？
是的，一般都是这样的。因为一般你们跟台长讲某一件事情一定会加持的，这个是真的。
那我现在呢就是台长有一份工作是。
你要记住啊，加持只不过给你一种加持力，但是主要还是看你有没有缘分。你有这个缘分，台长一加持就成功了。你看看我们就是前天台长给一个我们的听众加持了一下，他的身份很多时间一直拿不到，一加持人家拿到了，听得懂吗？
对
啊，就是
哇，太开心了。法会那么精彩，我们同修都受益匪浅，大家感谢，谢谢师父和诸佛菩萨的加持保佑。
很多人都不认识台长的，我说过去就算认识也不知道台长的，这次看了这个法会之后，他们当场全部认住了，他们不知道台长有这么大的法力呢。我从来不讲的，对不
对
呀？
是。师父是大神通，然后师父用大神通救我们这些众生，简直觉得有点就是说
可怜，
太受益了。
我就看你们可怜，真的太可怜了。
对对对，
整天的心疼你们。
就是想分，对对对，而且师父在我面前来回走，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师父在想，很多的话想说，可是说不出来，都在心里面。感恩师父。那个我们就是想分享一下，就是说法会上那个回来以后那些书生的这个菩萨保佑我们一路上，真是的太多感应了。就是你在法会上那个分享的，就是说当时那个佛祖穿的红色的衣服嘛，
对，
还有那个观世音菩萨、弥勒佛菩萨，还有两边18罗汉，还有很多的菩萨，108位菩萨。那我们这边就一个同修，他17岁嘛，很干净也很纯洁。那么他就收到了很多的信息。当时你念小纸条的时候，他就说了：“哎呀，他们师父说的和我那个感应是一样的。说”
是
就跟我们分享嘛。
看得见菩萨的呀，菩萨真的在呀，怎么办了？那我不能说假话，我看见了我说不知道啊。那台长总要跟你们说实话吧？
我们提前已经走在了那个通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金光大道上，真的，我们感觉这几天 已经走在了那个大道上了，真是感慨。
否则为什么阿弥陀佛也来啊？对不对啊？
是，那个法会上那个甘露水洒在我身上，还有菩萨的那个光环，我都看到了，都能感受到。还有檀香味啊，十几次的檀香味都来，是菩萨来了嘛？
那当
一阵一阵的。
菩萨来的时候，那种檀香味不得了的，我跟你讲。
对，我们得到了大加持了，师父。
实际上就是靠菩萨给你们大加持啊。
哇！
哎，你好。
师父终于打通电话了，师父稍等。师父，我打了很久了。
啊。讲吧。
首先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敬爱的师父。弟子从苏州向师父请安。今天我是第一次从海外给师父打电话。这个电话特别难打，而且就是周末也看不到师父的开示，真的非常想念师父。
乖一点。
师父，我已经在这个香港拜师了。非常非常感恩师父。我很激动，对不起师父。我当时在进入拜师室的时候，看到庄严的观世音菩萨像，我当时我的眼睛就马上就湿润了，然后看到师父非常辛苦的帮我们一个一个种莲花，给我们开示。我听到您的声音，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慈悲，心里特别的感动和温暖。您是我的第一位师父，也是我唯一的一位师父。就像一位佛友曾经说的，师父是唯一的一位能够用最慈悲的声音穿透和震撼我们灵魂的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同修，有的时候提到师父都会流泪。我知道这种感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真实，非常非常感恩师父。
这个已经是超脱了人间的情。
对，而且师父给我们这种指点迷津是非常全方位的，很细微的。我们的父母，亲生父母也是有的时候也是很难做到的。我那天告诉我的一位同修，他是一位很发心的同修，我告诉他我拜师的时候特别感动，他就告诉我，他说感动不如行动。我觉得他提醒得很对，我们只有用行动来表达对观世音菩萨和对师父的爱。向师父学习，少做错事，少说错话，不要惹师父生气。感恩师父。师父，我想和你分享一下我在香港法会的这个经历。我这次在香港法会很法喜，虽然我肉眼凡胎看不到菩萨，但是我在法会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间菩萨，他们给我很多的帮助。首先是我很傻的，我穿了一双新的布鞋去做义工，然后鞋子很小，半天这个义工坐下来走路就开始瘸了。当时就有一位师姐，她就把她的鞋子穿上，就是借给我。我当时这种穿上这种鞋子这种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很难忘记，我也特别特别的感恩。之后就是是感恩一些素不相识的师兄他们的帮助。我原来的就是订的机票是7月6号要回中国的，但是那天到了机场以后，发现自己的之前因为自己的疏忽就签证出问题不能回去了。本来是要马上回去工作的，但是走不了，就只能可能要滞留好几天。和我一起前去的同修他们当天也要离开，酒店也退了，我当时也没有香港的电话卡，也不能打电话，也没有地方住了，就感觉到非常不知所措。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也可能是因为前天刚刚拜师，有莲花的保护，我当天晚上就很顺利拿到回国的签证。更没想到是晚上师父又很慈悲的加了一场开示，也没想到会场还有那么多佛友在一起，而且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我当时就坐在那里听师父开示，心里特别的心情很激动，也很复杂。有师父和我们在一起，我当时的孤独感完全就没有了。 因为晚上也不知道去哪里住，所以我第二天的机票也没订好，我就真的很希望师父的开示能够一直继续下去，就这样一直开示下去。开示结束以后就和大家一起在观世音菩萨上前闭着眼睛感恩，也很不想离开观音堂。之后就收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师姐，她给我的微信，她让我去办公室用自己的手机帮我打通国内的航空公司的电话，订好了第二天的机票。然后又遇到一位就是素不相识的师妹，说可以让我和他们一起挤一挤，就住在酒店，就在机场里面。他们非常的热情，就这样我就很顺利的回家了。我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本来都不认识，就是因为大家一起修心灵法门，就是他们就这样的毫无保留充满信任的帮助。所以大家都在学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榜样，我想在这里就是对他们表示感谢。
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到天上去的话更多这种菩萨了，你只是在人间的，只是学佛的人的，但是看看不学佛的人，作恶的人多少啊！所以要做好人，你就必须在好人当中去找，对不对啊？你说做坏人，你就到坏人当中圈子朋友圈去找，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父。师父，我发现就是拜师以后，好像度人的能量就明显增强了。有的时候就是在拜师的第二天，就有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一位朋友在半夜里面给我发信息，他可能是看到我在微信里发的这个佛言佛语，想要和我聊聊。我觉得，而且在和他们讲的时候感觉能量明显增强了。是不是我们拜师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度人的程序就很自动的就开启了，那么以后度人就会容易很多呢？
要精进肯定是加持的，肯定比过去容易了，这是肯定的。明白了吗？
我有一次到一个朋友家去，就是跟他结缘师父的光盘和观世音菩萨的挂坠，我就随便看一看他的佛台，就按照师父讲的跟他讲一讲，然后他就马上就开始动手改进了，还说是菩萨去度他了。我觉得师父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也是很充满
好好努力，一定要好好修。
师父，我继续问，就是法会，您在开法会的时候，有的同修在会场比平时更加有精气和力气，而有的同修恰好相反，昏昏欲睡，睁不开眼睛，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两种得到菩萨加持，虽然很累，还是精神充满，因为他感觉这是做功德。有的人他家里孩子脑残，他这次出来他就拼命做功德，为了去给孩子达到功德能够加持的，所以他也会精神抖擞的，因为他有目的，明白了吗？这两种，一种是自觉的，一种是这个，都有目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目的嘛不明确，做功德嘛要做的，觉嘛没睡好，然后呢，站在那里就昏昏欲睡了。
辛苦了，师傅。我们在十号凌晨送你走的时候，第二天你就做节目了，我已经看到了，你真的是非常辛苦。
师傅就这样的，我是自己为人师表啊。要做得好啊，否则这么多弟子怎么能够服啊，服师父啊，对不对啊？菩萨到人间来，你看我们为什么学习观世音菩萨，学习济公活佛，他们以身作则啊，对不对啊？
对。但是师父真的很辛苦，那天在机场开示的时候，师父是很累很累，但是在场的人你每一个都扫一遍，我们知道你在加持我们，包括我们站在你后面，你都头转过来加持我们，看着我们，我们真的非常感动。
知道就好，我告诉你，眼睛看到的，他就能加持。菩萨在身上
的
时候，感受得到的，人会热的，我不骗你的。
对。师父，我们今天问几个问题，因为我是上次公修组里边提的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小组，因为当时也是
很早建立的，好像是一一年第一次香港法会建立的，很多同修也修到现在，坚持到现在，但是他们现在提出来问题，就是当时刚刚开始我们非常的精进，也是收获非常大，那么已经过了三四年以后，好多同修就觉得停滞不前了，他们也在修，也听白话佛法，也在念小房子，但是好像变化不大，收获也不大，所以想师父请您开示一下。
很简单，听了之后要有行动，而且在家里要开始改变，而且修心你也不要想修心天天要看电影看戏啊，天天换一个片子啊，那和尚在庙里人家天天修一辈子就这么修的嘛，对不对啊？你说还要怎么大修心，修到后来做每个都做总经理了，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都是总经理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修心就是老老实实把自己修得平平安安，就是福气，一个人一辈子不出事就是福气，平平安安没事情已经很满足了，还要怎么样啊？全部都做总经理啊，做老板啊。
请安，香港法会真的太殊胜了。
啊，
师傅跟你分享一下，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飞机啊非常非常陡，好陡啊，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陡的飞机，然后都吓到了，然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在求观世音菩萨，然后求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个同学就看见观世音菩萨就来了，然后还有弥勒佛也来了，还有那个释迦牟尼佛也来了，然后我们然后那另外一个师兄就看见师父的法身在我们这个飞机里面走了一圈，然后飞机就很平稳了，然后我们就我就闭着眼睛睡，就是九个小时一直到，没有吃没有喝，没有喝水，也没上厕所，真的太感恩师父感恩菩萨了。
你要知道这就菩萨都护我们的法呀，就是这样的。
对呀，我说师父真的是，师父好像就是这种习惯，坐飞机的时候要在飞机里面走一圈，是不是给我们加持？
看看大家的，我每次都是这样，因为有时候这飞机一直抖下，抖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告诉你，飞机也在开始出阴茎啊，里边出问题的话，它都是开始先拼命的抖，抖了不停，那就抖出事情出来。我问你，一个人如果身体老摇摆、老抖的话，抖到后来不就是发打摆子、发高烧了吗？听不懂啊？
分享一下，上一次我从吉隆坡到沙巴参加法会的飞机上面，看到天上撒下了一块块晶莹透剔透的那个五颜六色像糖果一样的，长方形的小小的，它呢这个纯净度很高的，就很漂亮，但是呢它这个下来的时候不是满天都是的，是它在一个指定的范围里边下来的，
当然了
它呢它上面小，下面呢就是往下扩展，就是这个范围里面，其实这个范围呢正好那个时候是在沙巴从高空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的。
现在知道了吧？师父早跟你们说了，师父到哪里，菩萨就到哪里了。
真的好法喜啊！
这个东西轻盈斗地的，都是天上的法宝啊、法物啊，它下来就是来加持人的呀。
是啊，我也感觉是啊，应该
很厉害的。
还有厉害的呢。我看着看着呢，就看到这个天这个范围里边，在这个范围里边出现了一个紫色的圆的，里边很亮，反正外面的外圈呢是白光，这个白光在闪烁闪烁，就这样一个圆，这个面积呢，它这个圆的面积要比那个像小糖果那个呢，就是大出六倍这样子。
你一天到晚你拿糖果做比例好了。
然后他们这个圆的啊，从左边然后跑到右边，右边又跑到左边，就这样来回的穿梭着。
天上都是这样的，那些法物法宝他们在天上全部都是的，因为他们可以飘的嘛，所以看到很多人也是的，天上都在飘的，听不懂啊？
是啊，我正好那个时候是去开法会嘛，那么天上都知道，
当然都知道。上次老伯伯说了，师父、到哪里，天上的这么多菩萨全部上面的人都没了，全部下来助缘的，所以为什么每次开法会很多人病就好了，听不懂啊？
师父辛苦了，这回新加坡法会您很辛苦的。
对呀、
这回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赶上去送试飞机。师傅，当时我们看到照片，看到那么多同修在送师傅席地而坐听师傅开示，那种场面真的是很感动。
嗯，不容易啊，他们也是啊，等师傅等了一天呢、啊，真的可怜呢、啊。他每个人都是这样啊，有他们为了晚上要送师傅飞机的话，他们在门口啊，从早上啊一直站到晚上啊，等握师傅的手啊。真的很可怜，
是不
是也是很心疼他们，而且都是好弟子，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
我没什么。
请问师傅，我们在参加完新加坡灵神大法会之后，同时是不是天上对我们这些佛子只待戒各方面的要求更严格？比如说钱财男女方面一定要干净，如理如法，否则果报会更严重，请师傅开示一下。
对的，越来越严格，因为你越来越进步嘛，你越来越进步，菩萨就越来越严格。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是群众，组织上对你并没有很高的要求，你现在成为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了，那组织上是不是对你要求更高？对不对啊？你是党员了，对你境界要求更高，是不是这样？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业障哈，从香港法会回来以后，我不知道是业障激活了还是怎么的，我这两天腰就非常不好，然后我许了是一张小房子，到7月6号就是那个送完，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当心一点，开完法会一般半个月当中不要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做了就会倒霉的。但是如果
没有我跟他分开
啊，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不管脑筋也是的，不能动坏脑筋。21天当中啊、很多的菩萨护法神还会关照你的，所以刚刚开完法会很多人一下子越来越好的，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是我别的都挺好、我就是我现在是不是我念礼佛念多了激活了？
有可能。
我不是当在3月26号的节目里，师父对一个参加法会回来后懈怠的小朋友开始针对此事一次念108遍心经，加上马上许愿念小房子就会好了。请问师父，这个方法是否不分老少，每个人都适用呢？师父，
多少遍啊？我想不起来了，对不起。
大概是师父说，针对此事一次性念108遍心经，加上马上许愿念小房子就会好了。
好、哦、这个应该是有普遍性的，
普遍性啊、
我碰到什么事情赶快回来许愿，这个愿力很重要的。我说我一共要念108遍了啊，108章啊，或者100多少了、这个都是愿力，只是愿力的大小才会造成他这个事情的结果不一样，明白吗？
啊，明白。那师傅，你看为什么有的人他不是法会回来之后特别精进，就像加上油一样，为什么有的人法会回来之后就懈怠了呢？师傅，
为什么有的人能上天，为什么有的人上不了天啊？为什么有的人读书特别好，为什么有的人读书不好啊？你回答我呀。
我答不出来了，师傅。
怎么答不出来啊？自己精进努力啊。
每个人的根基、业力、愿力、修为都有关系，是吧？
你一定要我逼你，你才肯讲出来啊。这个不叫你回答问题啊。根基、愿力都有关系的，对不对啊？有的孩子天生很坚强，一定要为爸爸妈妈争气，知道爸爸妈妈赚钱来给我读书不容易，对不对啊？台长从小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要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对得起孩子，就自己周围的同学，给班级里争光。我告诉你，我过去经常代表班级里参加学校的比赛的。不是体育。
师傅，您参加什么比赛？师傅，
哎呀，语文比赛，我的文科特别好，语文。
哦。
朗诵都会。啊。
哎。
朗诵，唱歌也会，领唱，领读，过去老三编和张思德为人民服务背得滚瓜烂熟。
师傅，那有机会的时候，你给大家唱一首歌吧，师傅。
念经嘛就唱歌了，你们天天不都在唱啊？我唱歌了，好了，老矣啊，我现在是老矣啊，不中用矣啊。
不，师傅在我们心中永远是很年轻的师傅。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我们参加法会回来都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有个别数的师兄回来可能就是有一点不好了。师傅，他就是可是不是也是说，在法会上做的不如理不如法的多，还有是念礼佛的多，还是他求的多呢？师傅您开始一下，他还是需要哪方面注意一下呢？
几种可能都有啊，几种可能都有。
嗯，对的。
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嗯，
一种可能就是礼佛念的太多了，激活了啊。
哦，
你的业障太多了，你做虽然你到法会上去做功德了，但是业一下子爆发了，这种情况也有。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虽然帮你消了业了，把你的业提早拿出来消，但是没消完，你回去呢再受一些小的业报，这个小的业报受掉之后呢，你的大的一个业就没了。
是的，师傅是不是还有就是说他发心去法会，也是很主要的，有求跟不求也是很主要的呢，师傅？
发心到法会去，有求不求？
法会，对对，
啊，都无所谓。实际上，菩萨都知道我们人总是会求的，但是只是你帮谁求，你求的是不是私心，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个人说，请菩萨给我一些经济方面宽裕一点。因为我的妈妈现在生病，她没钱治疗，我想在经济上宽裕点，求菩萨慈悲，能够让我经济上宽裕点，能够帮妈妈治病。这个是求，是替妈妈求，这是有孝心在里边。和一个人说，求菩萨保佑啊，我家里还是不够富裕啊，我要添什么添什么，请您给我经济上好一点。你说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好了。很多人就是替妈妈求什么经济啊，各方面，哎，菩萨什么，他的表哥突然之间就跟他说，哎，我让子女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给他一份工资，什么什么，或者我给你挂个名，怎么怎么，这就来了。明白吗？
好，明白了。稍等，我看一下问题啊。首先先感谢一下之前，师傅，之前跟那个李师兄啊，在跟很多师兄在电台节目里面、广播节目里面说到那个新加坡法会的出圣情况，还有那个菩萨之间的开示。现在好消息就是很多师兄都是赶末班车嘛，都基本上都陆陆续续的去办理这个前往新加坡法会的那个行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些师兄呢还是存在一些客观原因啦、啊。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说这些师兄的话，他们有存在的情况，就是说他们碰到了这种阻碍的话，他们就感觉突然之间懵了，就是他们就不会去想到用三大法宝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不是我们周边的那些师兄发现这种问题的话，是不是要去提醒他们去利用这些，去运用我们的三大法宝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不对？应该是，
你说呢？还要问啊？
对，我说是，肯定要那个，因为
你自问自答嘛就好了，自问自答嘛就好了，好了。
但是那如果就是说周边的师兄第一个反应也是应该是去提醒他们，但是如果是存在这种情况。如果周边师兄也没有提醒他用这三大法宝，但是反而去跟他说，那如果你这样不去的话，那你就用功德款项吧。你说你有功德款项，我帮你去到现场去作为功德款投于现场中，这种是不是会反而会那个整坏他那个慧命啊？会导致？
不会，你要看什么事情。你要去弘法，你要去度人，你要去加得到菩萨的加持，你要去做护法，这是菩萨保佑的，没问题的。
行。还有之前有开示过，这次就是说，因为法会很殊胜嘛，因为可能会利益到之前有说到可能会利益到众天龙人鬼都皆能受益，那是不是说？可以说那个比如说家里的一些亡人啊之类的，如果是不管他在哪个道上，他们是不是都会主动的会去那个 新加坡法会去助缘的。
肯定的，我讲给你听，我讲给你听，台长就是告诉你，现在有一个同修，他的妈妈比较他爸爸已经超度在天界了，最近他做梦，平时妈妈自从超度到天界之后从来做不到梦的，还最近做到梦了，说他要到新加坡去。你看看、你看看，
哦，厉害的
啊，就是天人他都要，因为你家里有亲人去，他就有权利可以申请，他就去。
哦，
他可以说，因为我家里的人我还要度他们，我还要帮助他们，要理由的呀，什么事情都要理由的呀，没理由怎么做啊，
对
不对呀？
对
对
对，
哎，
对。那这个如果家里的亡人如果他还在地府呢，他有也有权利去申请啊，和比如说阎王老爷。
地府他有，地府自由的他可以过来，因为我家里有人去了，我想得到超脱，他可以去。但是地狱就不行了，没有办法了。
哦，地狱不行。
地狱，如果在地狱的话，或者恶鬼道的话，他只能，他只能，比方说家里的人啊，比方说啊，庇应他，比方说祈求菩萨啊，让我能够超度他，那他有这个可能性申请。阎王老爷会同意的。你要说阎王殿的，阎王殿的那个阎王非常的，也是非常非常严厉，也是非常慈悲的。他们只要你有道理，你看其实很多事情你要跟人家讲道理的，你讲得通啊，你就万事皆通，讲不通你什么都不通的，明白了吗？
对。那如也没有存在这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在天界的话，不是超脱六道的，就是在天界，他天上的一些执行官啊，会带领他们这些亡人说啊，这次法会很受顺，我带你们一起去助愿，也有这个可能吗？
天界很少，天界他没有这个，除非啊没这个权利的，除非就是说
啊
玉皇大帝啊，比方说王母娘娘啊，这些他们可以，或者一些护法神啊，他们有职责的可以，一般的就是说天人根本下不来的。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在联合国开大会，你说你在哪个国家，普通老百姓能去不了？去不了的。
哦，去不了。
明白了吗？
还是有等级级别的。
哦哟，绝对的，绝对的。
对。哦，对。那我们这次参加法会的这些师兄的话，就是我们在现场可以祈求，诸位菩萨、诸菩萨来那个庇应我们这些被超度的亡人嘛，就是。
你敢讲？你敢讲你就能得到他们的庇佑啊，你敢讲，因为菩萨多得不得了，
说的话
那你就讲，你就在这里祈求，你看看有没有效果，不知道多少菩萨了。
那也就是说这次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以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这么着急叫大家都去啊，他说过了就没了。过了就没了，
对对对，
就这么简单了，就这个道理。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你试试看，你带一个低能儿孩子，你去试试看。你法会，你求好了，你求完之后，你看看这孩子会不会好？
啊、
你身上长个疙瘩，长个癌症，你去求好了。
对对对，所以说，还是我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几个礼拜的机会。能去则去，不能、
不能去随缘，
对，
没关系。
对对对，关键还是一个愿力，对吧？
愿力，你愿意去的话，菩萨就会保证你。
对对对，一定要有愿力，一定要求，不要被那个客观原因所那个阻碍。
你要记住，到了那里的人气场都很好的，都是学佛人。对不对啊，都是有愿力的人。
对对对，
你想想看，你就是众愿成墙啊，大家都有这个愿力，你面前就有一堵很可靠的墙就竖起来了，就像万里长城一样的，明白了吗？
对，明白，师父。
师父，就是那个师父法会会有同修在护法，也有很多诸佛菩萨护法神在护法，请问师父，在我们看不见的灵界，那他们进来听法会是不是需要批准，会不会有灵界来捣乱啊？那护法神是怎么样护法法会的呢？
这么多菩萨来谁捣乱啊？连鬼都来听，鬼都要遵纪守法，听得懂了不啦？还捣乱了，只有你是人的思想才会想到这些。菩萨这么多大菩萨来，谁敢捣乱啊？ 现在明白了吧？
哦，
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主席或者一个总统到某一个地方捣乱，谁敢捣乱啊？好了。
哦，这个样，就是说很多菩萨在护法，并不代表有人会捣乱，只是很庄严的一种形象出来。
啊，对呀，菩萨是最慈悲啊，最正啊，这还不懂啊？
是的，亡人去开法会是说明什么？开示一下。
亡人去开法会的话，说明他自己，你要知道，每一次开法会有很多亡人都去的。
哦，
你想想看，你们超度谁啊？不是亡人吗？对不对啊？好了，他也要去加持。他在法会上，如果他做得好的话，很多菩萨在，他就可以超度啊，他就可以得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听得懂吗？
啊，明白。
也是同学问，梦见在法会做义工，他父亲和妈妈家里全部来法会，是什么意思？现实中他们的家里爸爸妈妈全部已经过世了。
哎呦，那就是他已经毕竟了他家里的过世亡人呀。你要知道开
他家里的过
啊，你要记住，开一次法会不是单单救现实的当中的人呢，还救亡人呢。
嗯哼，
听得懂吗？
哦，原来是就是说他在一做过义工，他梦见他父母爸爸妈妈全部来了，就是他们是来听还是什么？
来听呀，他们听了之后也能解脱的。我有一个徒弟就是的，他的爸爸穿衣服，他就说，哎，爸爸你这么着急干嘛？他就说我要去听那个法会。哎，爸爸你也去啊？对啊，我要去做义工啊，我要早点解脱。他在下面的鬼都是这样的啊。
哦，他们全部来听
啊，
听菩萨讲话，听台长讲话了。
对啊对啊对。
同修去雅加达开法会，就是同修的母亲也是修心灵法门往生了。完了，师父在悬疑问答节目里给同修解梦，同修的母亲已经超脱六道了。在雅加达法会期间，同修就求观世音菩萨让母亲也来参加法会，就是做一位好菩萨。接下来就是同修，就是他的脚上就起了。跟同修母亲往生之后的第二天，同样的疹子，就是那个红点点。同修是这样跟母亲说的，就往生之后，同修求观世音菩萨啊，将母亲超脱六道啊。同修就是许愿为母亲念诵108张小房子。完了，接下来第二天，同修就手上起了同样的红疹子，在雅加达法会的那天，同修的脚上起了跟手上原先手上同样的红疹子，接下来同修就从脚到往上就不舒服，过一会就好了。同修想问母亲是不是来到了法会现场？
他做梦做到他妈妈，他妈妈走了。
哎，他妈妈就是走了，已经就是叫师父解梦超脱六道了。
啊。
超通六道那天就在雅加达法会现场，他就求观世音菩萨。
雅加达这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他妈妈来了，还有一种呢是水土不服，也要当心。
哦，他水土不服啊。
很多人皮肤有点发出来小红点，是水土不服，过一会儿就好了。师父这个人是最讲实际的了，是灵性就是灵性，不是灵性就是正常的皮肤啊，有点水土不服，过几天就好了，没关系的。
哦，是他过几天就好了，但是这个红疹子跟他妈往生第二天，他就跟他跟求观世音菩萨，就许愿跟他妈念小房子，因为他妈也是以前有修心灵法门，他就许愿跟他妈念小房子，结果。他的手上就起了同样的红疹子，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就跟那一模一样的红疹子。
有这个可能性，他妈妈、
哦、
他妈妈把最后一点点的这个业障也让他背了。
好，感恩师傅。